弟兄姐妹早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不好？就让我们站起来念这段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列祖密祖睡了以来，万物从于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城门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愿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来到，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在殿里面敬拜你，你恩待我们，不但救了我们，我们还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在追寻你，认识你，让我们生命一天一天的变化能够更像你的儿子。求你今天向我们说话，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得到你，让你也得到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到了彼得后书的第三章，是最后一章。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里面所带来的信息是主必再来的信息，这是今天的大纲。纪念神的话语，认得讥诮的人，等待我们的救主。有一个故事可能你们都听过，因为在网络上面很流行。他说有一位成功企业的商人，他到海边去度假，就看到一位在海滩上晒躺在那边晒太阳的一个渔夫。他想说，这个渔夫不是因为努力工作吗？为什么他在这边躺着晒太阳呢？这位商人就对渔夫说，你应该更努力一点，不然你捕不到更多的鱼。那位渔夫就对他说，那我捕到鱼，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位商人对他说，你如果捕到鱼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更大的网，能够捕到更多的鱼。那渔夫就微笑地回答说，那捕到更多的鱼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位商人就说，你赚到了钱就可以买条船啊，你就能够捕到更多的鱼啊。那渔夫又说，那我买一条船我的好处是什么呢？那商人开始对这个渔夫的问题有点生气地说，你到底懂不懂，你可以买一条更大的船，让一些人能够为你打工啊。那个渔夫就说，那有人为我打工有什么好处呢？商人就生气了，你真的搞不清楚吗？你可以组织一件的船队，你可以让你所有的员工为你捕鱼啊。渔夫就说，那么有这么多员工，有这么多的船为我捕鱼，那我有什么好处呢？那个商人真是受不了了，他满脸通红地对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如果那时候有很多的船队，有很多的人为你打工的话，你就会很有钱，那时候你就可以躺着在沙滩上晒太阳，度过你下半辈子，从此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渔夫微笑着对着商人说，那么你觉得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想这故事很多人听过，也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我们生命用很多很多的方式，让我们生命里面觉得更有价值，觉得更成功。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成功不在我们世上的生命，世上有多少成就，我们成功是在主里面，而且主他一定会再来。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彼得后书三章一节里面说， 亲爱的弟兄，我现在写给你们信，这是第二封信。第二封信，前一封信大部分认为那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那第二封信他说，为的是要提醒你们，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诚实的心，真正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真诚的心， sincere mind， 真诚的心。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需要被提醒，需要被激发？因为若不警醒，我们的里面的灵就容易睡着。我们心里面虽然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听过太多的道，我们有很多的亮光，在亮光当中，我们常常觉得说在光里面我们睡着很舒服，所以常常就睡着了。我们基督徒需要被叫醒，需要被激励。激励我们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激励我们诚实的心，诚实的心。用什么来激励呢？用上帝的话语。这里讲说圣先知的预言，耶稣说的话，使徒的教导，都指的是上帝的话，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真理，只有真理能够激发真诚的心。谎言会激发虚假的心，欺骗会激发诡诈的心，只有真理会激发真诚的心。当我们真诚的心被激发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什么是真诚的人？真诚的人就是一个正直的人，就是一个良善的人，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是一个忠心勇敢的人，是一个不是只注重今生，而且注重永恒里面的一个人，一个认为主必再来的这样一个人，是一个真诚的人。在第二节我们看到说主再来，在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主再来，主再来的日子，主彼得提醒这些读者们要知道，要记得主再来这个事实。那我想弟兄姐妹在你们过往日子里面应该听过主再来，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纪念主再来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再来日子又称为主的日子，像在第十节里面说主的日子，刚念的经文，主的日子他一定会来到。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在历史上不是一个时间点而已，主的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是一段的时间，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的时期。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因为这是神命定的日子。所以我们纪念主的日子是第一，我们要认定，要认识主的日子，我们相信主必再来，我们要常常记得主的日子，让主必再来这个事情，这个真理在我们世上影响我们世上所有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主的日子这个真理来影响我们生命里面的所有的决定。彼得强调主日子，他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的话，提到先知的预言，他要告诉读者说主的日子不是他发明的，也不是使徒们发明的，是在圣经里面早就有的记载。譬如在旧约里面，主的日子就已经被记载了19次这么多。譬如在以赛亚书13章6节说，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譬如说阿摩斯书5章18节，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那日黑暗没有光明。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一天整个世界要面对主，直接的面对上帝，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对我们所有的评断，所有的事情都在前大家面前都会赤裸敞开。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第21章里面都记载，在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向他的门徒详细的陈述什么是主的日子，以及在主的日子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使徒保罗也提到几次主再来的日子，他说无论借着灵、借着言语、借着冒我的名写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表示主的日子是在神的主权里面，不是人可以决定主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基督徒不用惧怕，不用惊慌，我们在他面前安定的在他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他必要来，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接待他，我们仰望他。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第六章到第十九章也记载了，用十几章的经文来记载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地上要出现的事情。所以主的日子是什么？主的日子是神对这个世界审判的日子。主的日子是什么？主的日子是神终结这个世界的邪恶，重新开始他创造的日子。主的日子也是信主的人完全得救的日子。主的日子是基督徒长久以来期待的日子。不认识神的人害怕主的日子，但基督徒爱主的日子。如同在提罗书二章十三节说，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当至大的神、崇高的神以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显现在地上的时候，是我们所盼望的福来到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对信主人而言，主的日子可能开始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可能有逼迫，可能有患难，但是结束的时候却是非常的美好。在那时候我们将跟主同在，我们将住在上帝所创造的新天新地里面，在他新的创造里面跟主永远在一起。所以有主的日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必然要再来。主耶稣基督亲自说他还要再来，先知说预言他要来，使徒也教导我们说他要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将这件事情放在我们心里面，影响我们，让主再来这个真理激发我们里面真诚的心，让我们不忘记他，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里面一直在纪念这件事情，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理智和理性被这个真理、被圣经里面所带来的话语不断的激发、不断的圣化、不断的改变。第二节、第三节里面说，第一要紧的，要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所以彼得吩咐他的读者说，你们要认识主将再来这个事情，这个真理。他要他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必有好讥诮的人，必有好讥诮人出来。在末世的时候，所以这件事情要认得有讥诮人，这件事情是第一要紧的。既然是第一要紧，第一要紧是什么意思？是最重要的，是 above all, above everything, 第一要紧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存活的时候，旁边有很多讥诮的人。那我们先问一个问题，末世是什么？末世是什么？末世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2000多年前第一次降临道成肉身的时候，一直到第二次主耶稣基督再来之间，这段时间都是末世，也就是所谓新约的时代，都在末世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末世里面。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说，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宗，就是以色列的人祖宗，遭遇这些事情，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人。这是保罗讲的话，他说我们的祖宗，以色列的祖宗，他们遭遇那些在神对待他们的事情，他们因为犯罪抵挡神，神刑罚他们，他们遭遇这些事情，正是警戒我们这是末世的人。所以保罗说他自己是末世的人，那我们更是末世的人。我们的感受是主就要来了，我们正在末世的当中的最末了的时候，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心中想完一件事情，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有提到，特别在前书里面四章里面说，那在基督里死的人 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的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已经是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将被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如果我们还没有去世，我们随着也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跟与所有的圣徒在空中相遇，在空中相遇。所以你跟你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来生再见的时候，要说我们在空中相遇，那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在哪里，那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彼得在这里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会有那些好讥笑的人在我们旁边，在我们旁边。那这些好讥笑的人是谁呢？好讥笑的人就是那些嘲笑圣经真理的人。在这段经文的背景里面，特别指的是那些认为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的那样一群人。好讥笑人是谁？好讥笑人就是那些原本应当对待认真对待的事情，却是轻忽了对待的一个人。原本跟自己生命是攸关的事情，却不当作一回事，把它当作开玩笑说说。是跟自己生死有关的事情，福音、圣经的真理，反而拒绝，反而嘲笑，这样的人叫做好讥笑的人。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你说：“你怎么还信这本圣经呢？你实在是太古板、太落伍了吧？你怎么还相信神迹呢？你太迷信了吧？”你是碰到很多人对基督徒以及基督徒的信仰，用嘲讽的口吻，用轻蔑的态度提出挑战，提出问题呢？你是否遇见那些不尊重你信仰的人，那些嘲笑基督徒不够包容、不够开放的人呢？那些嘲笑基督徒、控告基督徒是歧视，因为基督徒坚持自己的理念，不跟世人一样，他们就说他们是歧视他们。那些有没有碰过那些人？那些人逼着你要放弃信仰的自由，接受他们所定的行为的标准。你有碰过那些人？那些人滥用他的权力，要逼着你向他们决定所谓的政策来低头的人，是不是碰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都是好讥诮的人。为什么这些好讥诮的人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彼得在第四节说，他们因为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嘲笑、讽刺、谩骂基督徒和基督徒的信仰，以及基督徒背后的上帝。原来好讥诮人有他自己的价值观，有他的人生观，有他对自己对在这个世界里的看法。他们动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的标准跟神的话是有相违背的时候，他们不是决定要改变自己，他们决定是扭曲上帝的话语，来论断上帝的话，来批评上帝的话，来抵挡上帝的真理。他们不知道上帝是爱，我们常讲爱，但上帝也是一位圣洁的上帝。所以这些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而不走神的道路。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是位道布道家，他在各处去传福音布道的时候，他有一次碰到一位记者，向他高声发问说 ：“Dr. Graham， 你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吗？”那 Dr. Graham 说：“我当然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那记者接着说，接着开始去批评、去嘲笑 Dr. Graham 的回答，说：“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很难让人理解。你今天说主耶稣基督再来。”你的父母辈也说主耶稣基督再来，在之前的基督徒也说主耶稣基督再来，已经2000年了，主耶稣基督还没来，你们还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你们实在太愚蠢了吧。葛培里他看着这个记者，他就回答说，就是正是因为你们这些人，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来。他就翻开彼得后书第3章第3节说，在末世 必有好讥诮人出来，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的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正是有这些讥诮人，让我们知道圣经应许的必然要成就。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觉得你总是战战兢兢，动辄得咎，你在这个人私欲，在 物欲横流的世界的面前，我们常常好像站立不住，很多时候常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世界来对话，怎么在世界里面生活，好像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总是会有人批评。当你这样感觉的时候，你要感谢神，你要感谢神，因为感谢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 在他的应许里面已经应许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们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因为这是正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如果神让这些事情发生，表示他摆了很多讥诮人在旁边，表示主的再来是真实的，而且马上就要发生了。神自己会对付那些讥诮的人。那这些讥诮的人，好讥诮人，他讥诮嘲弄基督徒，他的信仰，他的价值观，以及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他的基础是什么？在第四节的后半说，因为从列祖从睡了之后，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就对这些好讥诮人，对他们而言，宇宙万物是恒常稳定的，不会改变。神不会干预这个世界上所运行的一切的事情，包括当中的人和所有的活物。这种的信仰，叫做均变论。均变论听起来很绕口，其实就是一直没有变化的意思。那查尔斯·莱尔是英国在19世纪初叶的一位地质学家。均变论的理论就是从他开始。他说他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地质学原理》里面，他提出了地质的均变论。他理论是说，一切过去所发生的地质的作用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作用的方式是一样的。所以研究现在地质发生的作用，就可以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历史当中地质作用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就可以明白了解地球历史。这个查理斯莱尔他的名言就是，现在是通往过去的一把钥匙。所以后来一些研究哲学的，研究一些宗教的人呢，就把这个均变论套在他们的历史哲学里面。他假设在历史当中，他们认为历史当中万物是按着自己的方式来演进的，不曾有外力的介入改变现状，也不会有再有外力的介入改变现状，从来没有发生过。当然这包括超自然上帝的介入，更不要提审判这些事情。没有，历史就是这样往前进的。达尔文他就把均变论视为对他物种演化论的一个支持的理论。他想说，世界如果地板运动、高山、低谷、大海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会形成的话，那么世界上当然有足够的时间让数百万的物种能够被产生、被消灭、被演化。这就是一种变形的无神论，因为他们反对超自然的神迹，反对神可以介入自然，可以介入历史，可以介入这个世界。这样的人当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这样的人当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活的生命是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些人当然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他也复活了。他们当然不相信他的死赎了我们的罪，我们也有他复活的生命。这些人当然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的事情， 如今我们看到是在21世纪，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放弃了均变论这个假设，有越来越多的地质学家、科学家相信，在历史上，地球曾经出现过超乎想象的灾难。他们渐渐地认为，我们地球所在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世界，是一个脆弱的世界，一个随时会毁灭的世界。他们渐渐地认为，世界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反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但为对这个宇宙来开放，它也对创造这个宇宙的神来开放。只要神愿意，没有一件事情他在世上他做不到。如果我们人类只用短暂的观察，一生30年、60年，了不起几代的时间，100年、200年，就决定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神介入，或是以后都不会有神介入，那实在这我们实在太天真了，我们实在太无知了。这就是彼得的观点。我想从科学的角度，这是正确的观点。彼得对这些好技巧的人，好技巧，他提出了两个例子来证明他们是无知的，他们是故意忘记的。第一件事情是创造，在第五节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神的命就是神的话语。彼得说，回答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故意忘记这些事情呢？他们难道不知道、不记得神曾经创造天地吗？曾经从无有创造万有吗？他们难道不记得吗？有几位科学家，很高等的科学家，他们说他们能够做，他们已经科学发展到个地步，他能够做上帝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有一天，他们派一个最厉害的科学家去跟上帝说话。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上帝说话，故事里面这么说。这位科学家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们已经做了说，我们已经科学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请你就退场，你不用来干预我们。”这上帝就说：“哦，是这样子吗？那么我们就来做个试验。你们可不可以做我当初在创世纪里面，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地上的尘土拿出尘土来，吹一口气，生出一个有灵的活人，他的名字叫亚当。你们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科学家想一想说：“嗯，也许我可以。”他就马上的在地上抓了尘土出来，他马上要做出一个属灵、一个有灵的活人出来。上帝跟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请你用你自己的土来创造这个活人。”我们再厉害，我们也没办法从无造有，从无有来创出万有。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的大能。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的第二天，圣经这么记载，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集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所以那时候地球充满了水，神在这个大水当中分出两个水，在当中造出了空气，又在水当中分开来，在水中造出了陆地。所以第二天的创造是很有意思，是跟水有关系。神这个借着水来造出这个地，就借这个水来造出万物来。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彼得对那些好技巧的人说：“你还忘记了一件事情。”这第六节说的，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彼得要提醒他们的第一件事情，那些无知的人、故意忘记的人，第二件事情就是洪水，就是大洪水。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曾经思想过大洪水。 长话短说，就是诺亚的时代，那时候人类罪恶满盈，所以神决定用洪水来毁灭他们。但是他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挪亚花了100多年的时间造了一只方舟，让世界的活物两个两个一对一对的进入方舟，神降下洪水，地上的泉源开了，有40天的时间，地上所有的活物包括人都灭亡了，都灭亡了。这是一个全世界举世性的灾难，在这世界里面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世上有大洪水，包括中国。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世界当中的一些观察的现象，除非有大洪水，不然我们是很难解释的。比如我们看到科罗拉多的大峡谷，很多人去玩了，它面积有将近三千平方公里，平均的厚度超过1500米。除非发生过一场掩盖全球的大洪水，一个普世性的灾难，才能形成这样的厚度和范围的沉积岩。事实上，很多的地学家已经证明，绝大部分的沉积的化石、沉积层跟化石，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瞬间快速形成的，并不是经过亿万年的时间沉积的结果。我们相信的短的时间，就是洪水那一段的时间。洪水还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煤矿，我们为什么有石油。我们看到的煤矿是森林在重水的重力压缩之下瞬间产生的结果。我们在北极，我们在南极都看得到煤矿，还包括其他很多的矿产。从小到大我们就被骗说我们的油是石油，是恐龙产生的，湿地产生的，怎么可能。我们也看到在高山上，有很多海洋生物的化石，在大峡谷上面，在甚至在喜马拉雅上面，我们看到贝类的化石、哺乳动物的化石、鱼类的化石都混在一起。除非有大洪水，不然这些动物不可能在高山，不可能混杂在一起。彼得在这里要说什么？彼得要强调的说，洪水是真正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但这些好技巧的人，希望不是包括我们，这些好技巧人故意忘记，或是故意的无知，就是装傻。装傻的人是教不懂的，除非他们自己承认。有一个英国的作家说 ，Will Roger，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无知的，只是无知的地方不一样。除非我们承认自己无知，不然我们是不会知道的，我们不会认识的。如果神是创造者，他不也是审判者吗？如果神创造了自然律，他不也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改变自然律吗？如果他可以创造这个世界，人类，他不也可以进入这个世界和人类做他要做的事情吗？如果他可以借着水创造了地，他不也可以借着水来毁灭这块地吗？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是的，而且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且将要发生的事。那些好技巧的人忘记洪水这个审判，如果神能够在以往做这样的事情，他在以后也会这么做。彼得说，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就是话语存留，只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将要审判这个世界，他的审判是根据神的话语。这一次的审判不是在用洪水，这次审判彼得在这里说用火来审判。洪水过后，上帝心里面非常痛，他跟挪亚立一个约，说以后他不用洪水，不用水来消灭，来审判人类。他告诉挪亚说，我用彩虹做个记号在天上，当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你就记得为什么要洪水，为什么上帝那时候要行审判，要记得这件事情。很可笑的是，彩虹现在被一群人 当作他们运动的标志，甚至一些教会也挂出了彩虹旗。难道他们不知道彩虹是审判的记号吗？难道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彩虹是当罪人面对上帝之后要有的结局吗？从前摩拉基书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铠，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当神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他用火烧尽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会存留。烈火烧过所有天地一切受造物，不论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全都被火烧焚烧殆尽。彼得告诉我们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节说，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日就是主的日子。第十节十二节告诉我们，当那一天，主的日子那一天，地球将有巨大的灾难发生，天上有火焚烧，甚至天空都被烧毁了，我们看不见天空，所有的物质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所有的物质都被大火来销毁了。那时候的人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他们一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二十世纪中，当我们把人类把原子弹丢在日本广岛长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现代的物理学职能转换的公式让我们知道，每一个原子核每一个物质里面所包含的毁灭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物质本身并不能维持自己延续自己，反而会让自己里面的能量摧毁自己，而且摧毁其他的物质。因此万有为什么现在还存在这里，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存在这里，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这个他是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创造了万有，主耶稣基督也保守了万有，保守万有在他的手里面，在他的大能里面，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现在还生存在，我们现在还活着，这是主的恩典。到一天主的日子，当基督不再用手托住万有，他放开他的手的时候，那是神的愤怒就要倾倒在这个世上，所有一切的物质都被转化来成为毁灭的力量。这个力量，这个能量，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火，就是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后书里面所预言的。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切都要被火焚烧，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的事情，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孩子，所有一切都会被焚烧，那我们怎么样面对主的再来呢？这个主的再来是不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呢？彼得提醒他们在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不可忘记什么？不可忘记被焚烧这件事情是神的作为。神焚烧什么事情？神焚烧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事情。我们上一次说过，凡没有价值的、草木和谐的，神就要烧掉。不可忘记世上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是由神来决定的。人以时间为参照点来衡量事物的价值，神是以永恒为参照点来衡量事物的价值。这是这一节真正的意思。神在永恒里面看待我们，神在永恒里面看待我们的人生，看待我们的世界，他使用永恒的标准来判断我们，判断我们这个人，这个人的价值。对神而言，一天一日跟一千年没有分别的，再怎么样的丰功伟业，
再怎么样强盛的帝国，再怎样了不起的成就，再怎样伟大的文明，在上帝的面前都是瞬间消逝的火花。重点不在时间长或短，重点在于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是不是活得有价值。人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于内容，对基督徒而言是在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神对赐给我们短暂的生命他是非常重视的，非常重视的。所以他这里讲说一日如千年，因为他要从永恒里面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如同他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历史，改变这个世界，这个历史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生命，做神眼中看为有价值的事情。同时这里有讲说千年如一日，彼得用这个观念来回应那些好技巧人提的问题。彼得后书里面说第四节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主要降临应许在哪里呢？彼得说很简单，神对时间的算法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即使主再来日再迟延2000年，在神的眼中也好像2天，其实不用着急的。有个小男孩向上帝祷告说，主啊，圣经说千年如一日，说 圣经还说全世界都是你的，所以有1000亿美元对你来说就像1块钱那么多，所以你不会在乎了。他说，上帝啊，你可不可以给我1毛钱好不好，给我1毛钱。那上帝对他说，可以，我可以给你1毛钱，但是等几分钟之后我再给你，几分钟之后可能是几百年的时间。所以主的日子为什么单言，这是大家问的问题。答案，真正的答案在第9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的来到，这就是主耶稣延迟再来真正的原因，让更多人有机会能够归向神，能够得到主的恩典。让我告诉你，我很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在1986年的时候，之前他没有来。如果他之前就来了，那我就没有机会来享受他所赏赐的救恩，我就没有机会得到他的生命。为这个我感谢他，感谢他怜悯我。在信主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多少时间，我们祷告的时候会祷告说，主啊，求你快来，主啊，求你快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很庆幸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主的单言，因为他怜悯我们，他宽容我们，但主的单言不是永远的单言，有一天他将不再单言，他必定会再来。好讥笑的人可以讥笑，怀疑的人可以怀疑，不信的人可以继续的不信，但主耶稣基督必定要会再来。 Amen。 彼得说主的日子像贼来到了一样，不是说主耶稣基督像贼一样偷偷的来，不是的，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要向他仰望。马太福音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这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眼球都要看到主耶稣基督降临。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看见人子在他荣耀里面降临，坐在他的宝座上面从天降临，全世界都要看到。他在这里讲的是像贼一样，是像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小偷如果要到你家里面偷东西，他不会打电话告诉你说，我几点几分要到你家偷东西，你准备好，不会的。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这样，如果有人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除非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什么，不然他就是骗你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他的时刻，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刻表，而是按他自己的时刻表。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的责任是 要警醒等待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盼望再来，并且准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再来。彼得说，如果主的再来看来是单言的，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乃是宽容你，宽容我。宽容这个字又翻成忍耐的意思，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跟宽容是同一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它是长久的受苦的意思，所以英文也把它直接翻成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受苦，其实是一个意思。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为那个人长久甘心的受苦，这叫做宽容。宽容这个意思，它原文的意思有两个字来组成，第一个字是巨大，第二个字是焚烧。所以宽容其实本来的意思是巨大的焚烧，巨大的燃烧，或是极大的愤怒，巨大的愤怒。哦，神用他极大的愤怒宽容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神有极大的容量，把他自己的愤怒装进去，装进去，收藏起来。经历几千年的时间，看过数不清的世代，看过多少人类，看过无数的罪恶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但神不断的、不断的将他的愤怒收藏起来，不断的忍怒、忍耐、宽容。今天你只要打开 internet， 你今天只要看报纸，你就看有无数的罪恶在这世界里面每天每个时候都在产生。神宽容，因为神让他的愤怒收藏起来。但是主要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神要将他的愤怒倾倒出来在这世上，在这个世上。但在主再来之前，现在是他宽容的时候，是他怜悯的时候，是他有机会，是让我们有机会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是我们得救的时候。记得我们开始讲的渔夫跟商人的故事吗？不论是渔夫，不论是商人，他们想的是未来几年，在一生里面他们如何成功，或者是如何享受他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最终要面对我们的主，我们最终要跟他说，我们人生过得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们过得是不是把握我们现在的人生。在主再来之前，神还在宽容怜悯等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来接受他，我们来认识他，我们来跟随他，我们来荣耀他。主必定要再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除非我们相信主再来这个真理，我们相信未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在现在的人生展现出信心的行动，我们没办法勇敢的走出去，我们没办法勇敢的接受主，勇敢的服侍主，勇敢的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主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向他仰望，向他祷告。你要记得，你不是在寻找主的日子，你是在寻找那一日的主，你是在寻找那个日子的主。你不用等到主的日子才可以找到主，如果你要等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要你愿意，你现在就可以找到那位长久忍耐宽容你的主，那位怜悯你的主。你会发现他早就在你身边，他早就用他永远的爱来爱你。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的一生要跟他同行。当他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带你经过死亡，他要将你被将你提在天空，进入伟大的荣耀里面，跟主在一起，跟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他荣耀里面与上帝永远的同在。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必再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就是我们永远的盼望。让我们互相的说，主必再来。让我们向神说，求你再来。我们向神说，求你再来。我们祷告。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事情，你给我们的恩典是浩大的。 不但在今生，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归宿，不但知道我们归宿，我们有确定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你相见，我们要与你永远的同在。主啊，孩子正是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常将主再来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你要用这个真理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用主再来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来规划我们的教，规划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所做的决定。孩子也为在座的朋友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在永恒里面他们都要面对你，他们都要在你面前交账，他们要在你面前向你说他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价值。主啊，就求你帮助他们，他们也能看到你将再来，现在就愿意，你就愿意进到他们生命里面，在生命里面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王。求你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敞开他们的心，接受你成为他们的主。我们将今天的我们的敬拜交你面前，感谢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